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呢？虽然有时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知道，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有上帝的方法，但是要在等待、忍耐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操练的。但另外呢，有一些人觉得，既然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上帝万事都能做，为什么他不让我的所有祷告都蒙应允？比方说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如果让他中大奖，他就要来信耶稣。如果这个祷告成就了，那么我们的神可能呢，从此会变成只是供他差遣的神呢、很难说，或许他真的、可以中大奖，但是神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才是最有益处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上帝当作是圣诞老公公，又或者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奴，我们希望他总是给我们好处就好，其他的事情不用来插手，只要呢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来帮助我们，其他时候就只要在神灯里就好了。那么这样的信仰并不是我们基督信仰。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他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因此他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只是我们所想的好处到底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一个越认识神的人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很短暂，都会过去，但是如何能够真正被神使用，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再只是为了今生的享乐，而是为了永生神给我们的赞赏跟荣耀。那么我们将会在祈求、在祷告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眼界，而且呢，也会开始更明白如何贴近神心意去祷告哦。好，下面呢，为你送上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没有不可能的事。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神正计划要做一件人类所办不到的事。所有人类的逻辑思维会同意童贞女不可能生子，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当神提及那些不可能的事，那就不再是荒诞不羁的事了。上一回神在你身上行不可能的事是哪个时候呢？最近一回神对你说明他要交付你的事是哪个时候呢？ 你有被这件事情吓坏了吗？神仍然行那些不可能的事。我们常常承认自己相信神的大能足以实现任何事，然而我们加了一条但书，但是我不相信神会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变成现实的神学家，我们相信神可以行神迹，但是不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有神迹出现。神要把救恩带给全人类，玛利亚相信神能行神迹固然重要，但她能调整自己的生活好配合神的计划更是重要的一环。基督徒与未道人士的不同之处在于有神圣的神，教会与社区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神与我们同在。有些人的言行有基督徒的道德标准，然而没有人能够拥有像基督徒所经历的从神而来的神迹。你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给我信心，相信在你凡事都能。有时我们已经为一件事情祷告多年，还没有看见事情能成就，求你教导我能够耐心地等候，继续地祷告，也让我的祷告能贴近你的心意。愿我的祈求都能蒙你的悦纳，也愿你的旨意能成就在我的身上，帮助我学习完全的顺服、交托与等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成就大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读这本书让刘文总是惊讶连连呢、看见呢，原来南丁格尔不只是在护理这个部分帮助这一些护理师能够从被歧视的仆役的境况中呢脱离啊，成为专业的而且在医院不可或缺的一群生力军，而且他也改革了在医院制度，甚至于医院建筑以及许多方面我们难以想象的。他实在成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代的祝福啊！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到第十五章护理与中国的鸦片问题，以及进到第十六章医院建筑的改革。在南丁格尔的普世护理改革中，有十二个帮助他的圆桌武士，其中马克奈与图洛克是来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医生，他们是海外评议会的重要成员。在1839年，英国议会曾经为了是否派兵攻打中国激烈辩论三天三夜，支持打仗的是军事将领与殖民地议员，反对出兵的是亚斯雷爵士。亚斯雷在议会中强力辩论，贩卖鸦片是英国的不法商人，为什么国家需要派兵去为不法商人背书？何况与中国人做生意就需要尊重中国的法律。后来进行投票，在300多位议员中，亚斯雷以9票之差挡不住好战者的侵略。这场战争开打前，亚斯雷就知道满清输定了。亚斯雷认为为鸦片打中国是错的，就组织海外评议会反对英国在殖民地的不道德行为。当时他看出英国贩卖鸦片给中国所赚的钱是为了帮助印度殖民地的管理，印度的杂乱无章是管理耗费的无底洞，因此只要把印度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就不需要用鸦片款项来垫补，中国的鸦片问题就解决了。亚斯雷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印度，这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之役之后长期投入印度改革的原因。印度的宗教与风俗也一直与南丁格尔的护理官对抗，南丁格尔一直没能改变印度，但是对中国鸦片问题却有很大的帮助。1857年，南丁格尔组织皇家协会，马克奈与图洛克就是大力帮助南丁格尔辅导印度公共卫生与护理步上轨道的人，但是初期的成效很少。当时协会里有个年轻的议员格雷斯顿，介绍他来的议员赫伯特说，龙虾的长相很难看，但是里面的味道鲜美无比。格雷斯顿就是这种人，长相难看，有时讲话还会张牙舞爪的毫不留情，但是越认识他越会发现这人实在是优秀。1861年，赫伯特去世后，格雷斯顿继任皇家协会主席，成为南丁格尔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南丁格尔后来写道，格雷斯顿是个非常冷静的人，做事谨慎，深思熟虑，不动感情，有时令人感到他是个冷酷的男人，但他具有管理人才最重要的个性，就是稳重。管理像是一部机器，缓慢却持久的前进才是减少阻力的最好方法。格雷斯顿也说，在管理上的鲁莽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应该看见每一项改革都有正面与负面，要正负两面都考虑后才采取行动。 一个看不准正负两面的改革，不过是使改革陷入无底洞。即使看准改革的关键，有时也需要等候。改革的机会是上帝给的，否则改革只到门面，不到里面。1893年，格雷斯顿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总理，机会来了。他立刻下令皇家协会调查鸦片问题。光有政治家的努力是不够的，鸦片也是医护问题。许多在中国行医的医护人员是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出版三份重要期刊《中国人纪实》《中国之友》与《中国医学宣教期刊》。这期刊后来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医学期刊，不断地提供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受害情况。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在国际宣道大会上大声疾呼，我深信在中国贩卖鸦片一个星期的罪恶远超过所有宣教士一年的良善见证。在政治议会上，支持鸦片的议员说道，不行，如果没有靠卖鸦片的钱，英国无法维持统治印度的经费。皮斯议员反驳说，错了，就是一直靠着不合理的钱，印度才一直上不了轨道。穆里将军以陆军立场支持鸦片贩卖，他说，今天不是英国卖鸦片，而是中国人爱抽鸦片，只要中国人拒抽鸦片，英国人种再多也没有用，中国人要先表态。反对鸦片贩卖协会的秘书长亚历山大站起来反对说，是吗？中国的林则徐在1838年就明定禁烟，是我们派兵去打他们的。在道德上，我们应该先宣布禁止贩售鸦片。支持鸦片者强辩，并且把鸦片问题转变成国际问题。他们说，我跟你们讲，如果英国不卖鸦片给中国，美国也会卖，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消息一传出，美国立刻宣布所托管的菲律宾不得种植鸦片，并且绝对不从事鸦片贩卖。德国、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等国立刻群起响应，只有法国默不吭声。这是后来鸦片产地转到法国属地越南、缅甸与金三角的原因。1900年义和团事件，几千个外国人被杀死，其中一大部分是信仰基督的医护人员与宣教士。义和团导致八国联军与庚子赔款，出来熄火的竟是残存的宣教士与医护人员。他们对世界宣称，义和团不过是鸦片对中国负面影响的一部分而已，而且他们拒领中国给他们的巨额赔款。这种牺牲与赦免深深地感动了两广总督张之洞，他配合英国的皇家协会与中国的宣教士、医护人员四处奔走。在1906年，满清终于颁布了禁烟令，英国政府也下令禁售鸦片。但是黑市买卖仍在两国缺乏行政效率下我行我素。1911年，两国成立中英禁烟条约，共同打击鸦片贩卖。世界各国纷纷响应，才使鸦片成为世界首号禁令之毒品。1911年是满清政府的最后一年。1912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中华民国，继续执行禁止鸦片。不知什么原因，中国近代史喜欢强调鸦片是怎么输入中国的，却不提鸦片怎么被废除。这段禁止鸦片的过程从中国的历史课本上消失，在英国的近代史上也不谈这一段国耻，因此就很少人知道鸦片毒品的禁售是在南丁格尔成立的皇家协会成员、宣教士与医护人员并清末重臣张之洞的共同协力下所促成的。南丁格尔死于1910年，离世前已看到流行猖狂的鸦片危害世界几百年的毒品因着立法而销声匿迹。谁说护理与反毒没有关系呢？在南丁格尔的12位圆桌武士中，邵思廉是当时最有名的公卫专家。1851年召开第一届世界公共卫生联合会议，邵思廉是英国的首席代表。 1850年代，公共卫生刚刚起步，改善环境以降低罹病率的观念刚刚萌芽。南丁格尔已经看出，公共卫生是最靠近护理的专业知识。1856年11月，伦敦已经开始飘着小雪。南丁格尔亲自拜访邵斯联，请他加入改革医疗体系的皇家协会。南丁格尔清楚地陈述困难，并说，未来所面临的将是一场艰苦的战争。邵斯联却说，如果你走上烽火的前线，向你射来的每一支火箭将先经过我这一关，这一承诺就是35年至死方休。在邵斯联的帮助下，南丁格尔首先对医院建筑发炮，他要求政府将盖到一半的内特里医院拆掉，因为那是一批没有脑筋的人在做的事情。错误的医院建筑设计是在建造一座大型的停尸间。国防部的医官代表立刻反驳，南丁格尔疯了吗？以他的知名度，他为什么不到伟人博物馆休息呢，却来插手医院建筑的事？南丁格尔回答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句话成为日后医院建筑的里程碑。医院建筑不再考虑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而是以病人的生命福祉为第一优先。医院建筑要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为了病人的健康来设计，应该在所有建筑中拥有最高的品质。反对者很不服气，我们现在所建造的医院又高又大又雄伟，有什么不对呢？南丁格尔写道，传统的医院建筑注重外表的雄伟，过于病人实际的需要。护理是能处理大量杂物的实际技术，甚至为着病人的需要可以想到非常细腻的地方，例如医院厨房的配备、所需的工具及其存放的位置、洗衣房内洗涤的地方、水龙头的高度、排水孔的大小、排水孔的走向、有没有排离医院、附近有没有积水，以及医院干净的水存放在什么地方。当时管路排水还是很新的观念，南丁格尔已经建议要大量使用在医院建筑里。南丁格尔说，病人又不是混泥土块，为什么要通通摆在一个屋檐下？医院又不是大通铺，为什么要盖一大栋？要用分栋式的建筑，每一个专科有自己的一小栋，再用挑空的回廊连接每一小栋，让新鲜的空气可以进来，而且区分不同的病人，可以避免传染。这种小区块组合才是该有的建筑。在他的眼中，护理不只是微观的给病人铺被开窗，还包括宏观的建筑通风。反对者说，天哪，照你的话做，医院不是浪费一大片空间吗？南丁格尔很确定地说，一大片的空间是发展医院多功能使用的起点。反对者说，多功能？你在说什么？南丁格尔说，我很清楚我所说的，一所医院不是只为医疗，也要具有教学、休闲与信仰的功能。反对者说，你把医院说成像歌剧院了。南丁格尔回答，在中古时期，医院就是教堂，高耸的哥德式建筑不仅有很好的通风与采光，也同时是教育、休闲与祷告的空间，照顾人的身体与心灵的需要。后来这四个功能分开了，教育的部分交给学校，休闲的部分交给游乐场，医疗的部分交给医院，祷告的部分交给教堂。这等于是把一个人健全的发展分为四个部分，支离破碎。结果是人在学校就想去玩，玩乐中缺乏对上帝的崇拜就虚空。全人的医治是医院综合的医治、教育、休闲与对上帝敬拜的四大功能。反对者说，南丁格尔啊，你的话是一帖苦药，有谁吃得下去呢？经过会议表决，推翻了南丁格尔的建议，内特里医院继续盖下去。以后果然不出南丁格尔所料，这是一所高死亡率又问题丛生的医院。 以后的两所大型医院赫伯特医院与圣汤马斯医院的改建，都是在南丁格尔监督下盖成的一流医院。圣汤马斯医院后来还成为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校址。克拉克爵士是当时英国女王的御医，他看到南丁格尔的理想与奋斗，就写下：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知道，女人的爱心比男人的野心可以征服更多的地方。1859年，普鲁士王室、荷兰女王、葡萄牙国王、法国海军总司令都把正在筹建的公立医院蓝图交给南丁格尔过目修改。南丁格尔对医院的多功能理念渐渐地传播出去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15章护理与中国的鸦片问题，还看到第16章医院建筑的改革。下一回会继续把第16章看完，还要进到第17章护理与统计有什么关系呢？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微
笑时，靠你的恩典站立。用生命与火。